今日咧，我哋嘅讲题咧就系饶恕几多次，系啦。咁经文咧就系马太福音第18:21-35。咁大家如果心水清都知道咧，我哋一年咧系由整个马太第一章一路讲到而家噶啦。咁咧就系去到18嘅里头，我哋一齐咧同读今日嘅经文啦，好嘛？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够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不是到七次，而是到70次。因为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他开始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0 talents得的仆人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下令把他和他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买了来偿还。那仆人就苦伏向他叩头说：宽容我吧，我都会还你的。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他100银币的同伴，就抽着他，握住他的喉咙说：把你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苦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我还会还你的。他不肯，却把他下在监里，直到他还了所欠的债。同伴们看见他所做的事，就很悲愤，把这一切的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私刑的，直到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是啦，我一起再一次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很需要你，我们敬拜你。主啊，你的宝血，耶稣的宝血再一次遮盖我们，好让我们来到你跟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清心来到见你，去敬拜你，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主啊，你祝福我们，保守我们，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在这个的马太福音16:13-20，这段经文呢，其实就是一个的对今日经文的一个铺排的。十三节这里讲的耶稣去到这个的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讲：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也有人说呢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面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呢？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不是属血气血肉的指示你，但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我要将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所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都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都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以对人说他是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马太十八章的内容好像很乱这样。其实刚才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一个铺排，让我们看一见原来耶稣基督是走向十字架的路程当中。他要走向耶路撒冷，受祭司长文士的苦，然后为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高，流出他的宝血去洗净世人的罪，用人与上帝来和好。没错，十八章的内容好像有些杂乱，但如果我们知道整个马太福音不一定只是根据时序的先后来到去描绘耶稣的生平，而更加重要的，马太是用一个神学的进路，特别整个马太是讲耶稣基督是君王，是吧？马太是讲神的国是怎样， 天国的里面对马太来讲，他让读者知道究竟天国的里面哪个是最大的呢？然后他就说，如果让弟兄跌倒的时间，那这个人呢的罪呢是多重呢？就好像将一个小子在他的颈项上生了磨石，然后将他沉在深海里面，一个这么严重的事情。所以马太十八章其实是讲到，就是天国的里面哪个最大，也都讲及到迷羊，如果有一只小羊迷失了，牧羊人就四处的寻找，放低九十九只，然后找那只迷失的小羊回到他身边。当找到小羊的时间，牧羊人就将这个小羊扛抬在肩上，然后一路这样沿着大街小巷，来到去见到哪个邻舍，就跟他们说，我们应该怎样去欢喜快乐庆祝，因为这只羊是失而复得，死而复生的。这个也是一个小子的观念，即人会觉得等低九十九只好像有些问题，为什么不理那九十九只呢？为什么只是理那一只那么少呢？这样数目上高，其实比喻的重点不是牧羊人不关爱九十九只羊，当然他会将他们摆放在个羊栏里面有照顾，但是他更加重要的就是要一个也不能少，去找那只迷失的小羊。我记得有一个家庭，那个女儿开始渐渐长大，出来社会工作，在中环啊、上环那一带，而家是住在新界，爸爸就说，为什么你这么晚回家？你再是这么晚回家的时候，夜晚十一点了，为什么还没回到家呢？于是呢就说，如果你超过几点你都回不到家的时间，我就会在大门那里上两个锁，即是不单止第一道锁，要上埋再上一点的另外一道锁。这个就是反映到做女儿的，她的内心爸爸未必完全体会，小朋友渐长的时间，她出来这个社会工作，其实她的内心爹地是不是完全明白呢？我有没有跟随，我们做父母亲有没有跟随小朋友由小到大，她去到什么年班，读几多年班的书，去到什么年纪，她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呢？其实有很多的父母亲不懂得，还未懂得，一个也不能少。甚至有些做爹地的，我们问过一些做爹地，你知不知道你的仔女读几年班？他说好像五年吧，不是好像三年。你问他妈咪呢？我不太记得了，这样。是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太明白我们新的一代他会面对一些什么的挑战。所以迷羊的比喻是再一次很 consistently， 就是很一贯性地去讲及到马太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就是小子。有人以为什么不是讲紧教会纪律吗？整个十六至十八章里面不是讲紧去处理教会里面突然会出现犯错的问题，於是我們若果他不悔改，我們找第二梯隊，有兩三個，再不聽就找長老等等。其實不是只是講到饒恕的問題，也不是只是講到教會紀律應該怎樣做的問題，而是一個也不能少。神的家具裡面，人看為少的更加要重視，人看為軟弱的更加要扶持。其实这个就是耶稣的心，耶稣要藉着迷羊的比喻告诉我们，一个也不能少。不是仅仅讲教会秩序的问题，十八章第十节，最后都讲到祈祷的问题，十八章十五节，两三个人在地上奉主的名祷告，神必然在他中间。但如果我们不重视每一个小子的时间，两三个人都没有了，即每一个都不可以少， 點解耶穌要講兩至三個人禱告奉佢嘅名，神必然喺佢中間咧？因為每一個小子都係咁重要。好多個教會唔知點解就忽略咗每一個嘅小子。一諗起教會，諗起有長執，諗起有傳道人、有牧師、有行政制度、有經濟嘅架構、有各種嘅 program 節目、節日、節期，但係好少第一諗到教會嘅時間係諗起小子。所以今日嘅經文絕對係講緊唔僅僅係饒恕嘅問題，因為饒恕嘅討論、饒恕嘅展述係要引申到每一個小子也不能失落。經文嘅連貫性就係話俾我哋聽，原來整個馬太由十六至十八章裏邊係講到神嘅國，細蚊仔喺神嘅國度裏邊係不可或缺，人認為渺小嘅喺神眼裏邊唔可以少。若果人即係好似細蚊仔咁樣樣，咁單純信靠神，其實天國就係佢哋嘅。所以天國嘅裏邊最重要、最重要嘅就係謙卑、清心見主。因為清心見主嘅人，即係佢先至係神嘅國裏邊嘅人啊嘛。人點解可以嚟到見主？係因為佢清心。點解清心可以見到主？因為細蚊仔就好清心。今日攔咗我哋去到神嘅面前嘅，好可能係我哋自己嘅前累。的罪或者其他的挂虑，我们没有谦卑变成一个细蚊仔。教会作为神的家，一个也不能少，无能者更加应该被顾恤、被怜悯。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罪人的医院，教会是为世上所有的罪人而存在。所以基督徒就是蒙恩的罪人，不是只是 John Newton 要向牛顿他写一首歌《奇异恩典》，不是只是他才是蒙恩的罪人，所有基督徒都是蒙恩的罪人。教会不是有宣教，而是教会本身就是宣教。教会是有机体，正如我们每一位的小朋友健康的时候，他是会不住成长的。虽然我们说啊，细蚊仔可能要经历一个 growing pain， 一个生长的痛，骨要增生的时候，生长的时候是有痛的存在，但是为了成长、为了健康，我们就要去经历这些阶段。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原来教会是有机体，有机体即是它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弟兄姊妹所组成，教会是每一个小子所组成，教会是耶稣的血买赎的每一个小子所组成，教会是应该看顾患难之中的孤儿寡妇。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移民潮的当中，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一个也不能少。就算暂时不能够，如果有年迈体弱的父母亲，我们必须要跟他们一起祈祷、沟通、拥抱，甚至邀请他们跟我们一起移民。如果暂时不可以的时间，我们要千方百计要让到我们的家人，要使到我们的家人安心，还有继续为他们祈祷，一个也不能少。小子是很重要。我讲今天的经文是讲到十字架的两面，中面与横面。整个十诫头四诫是讲到中面，人与神的关系，对神的敬畏，不可有别的神。但是第六诫开始是讲到人与人的关系，而第六诫即是人与人关系的里面第一条是讲到孝敬父母，又是一个十字架。整个新旧约的圣经其实都是用十字架去建构出来。所以你发现他讲饶恕弟兄77次，然后讲小子一个也不能少，你会发现 都是讲紧呢个十字架。弟兄姊妹，当你想起教会嘅时候，系咪只系想到教会嘅建筑物、行政架构、经济基础、节期嘅运作？定系你想起教会嘅时候，你想起教会系神嘅家？教会系基督嘅身体，人体为软弱嘅，更加要帮助佢得着健康同埋俊美。手指尾虽然好细，但系佢不能缺少。脚趾尾都好似好细，相对于脚趾公，但都唔能够少。当你以这行嘅时间，你会用手指公，定系用手指尾嚟到去帮你嘅耳仔解行呢？我个 term 叫解行啊。我谂你多数嘅人都会，其实用手指公多嘅，请举手。手指尾多啲嘅，请举手。啊，多好多啊，系咪啊？当然你都不会脚趾尾嘅，因为比较难啲，系咪？所以其实呢个就是教会啦嘛。所以翻嚟教会里面，你多啲留意嗰啲唔显眼嘅，留意嗰啲系等候人去为佢祈祷嘅人，留意嗰啲唔够信心嗰啲人。我点解带到爸爸妈妈信主、细佬信主啊？就是因为我知道圣经教我一个也不能少。我记得我在加拿大留学的时候，每年我弟弟生日，我都会寄一些礼物给他。有一年寄一本圣经，英文 NIV 译本。我没想过他读完大学之后回来香港，第一个电话找我的哥，你可不可以带我信主耶稣决志啊？那我说蛤，发生什么事啊？你他说我很想信耶稣，因为我觉得人生其实没什么意义。我说，你读的大学都很出名的，读的是金融财政的，很出名的，你发生什么事？没什么事，只不过感叹人生是需要上帝。于是我就带他决志，然后就跟我当时的女朋友帮他做成长百货，即今天元朗堂的栽培三福那些，这样女朋友就是现在的何师母。是的， 我拍过一次拖而已，不过我很专一的。那即是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原来将我去认定一个也不能少。当我带弟弟，即是英国这个弟弟回去教会的时间，我妈就说，如果你带他回教会，我就用刀斩死你。哇，那就很伤心了，是不是？但我祈祷一个也不能少。我妈妈她自己想回的，不是我力邀她回的，是她真的她自己想回的。因为神感动她回，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就感动她回，这个是事实来的。但是小女为什么想回呢？因为她也看到神在这个家里面，神在这里工作，她也是回恩福的，一家大小。我爸爸信主同样地都是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少。没错，他是一个共产党徒，他有癌症，后来他有癌症，他之前烂到，我很恨他，为什么搞到家家重屋闭，甚至报警都试过，虾妈妈啦，欺负他啦，虐打啦，等等。我小时候就立志，将来长大的时候我要报仇雪恨，为我妈咪。但最后因为神的救恩，令到我那种的怒气消化了，转消了，我反而爱他。有一次家做农场，开农场，因为台饲料的缘故，天雨路滑，咁就跣亲啦，爹哋就个膝头哥裂咗啦，我就孭住佢喺元朗嚟到去睇铁打师傅医治佢，孭出孭入。我记得个铁打师傅系喺二楼嘅，我都要孭上孭落，唔单止孭翻穿啊，仲要孭上孭落。其实嗰时我十零岁，啱信耶稣，我话点解会咁样由恨佢而变成愿意来到去爱他呢？这样听他讲话呢？这样 其实这个就是饶恕，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饶恕了我的罪，我怎可以不去饶恕那些得罪我的人呢？所以虽然家是很多的苦难，我由细到大都经常发恶梦，发到家我所有的人都被电死了，我妈妈去到山上高，就是只看到她的背脊，觉得很恐怖。但是当我去祈祷，当我认识了神之后，神的爱就进到我家里面，从此这些恶梦也都离开了我，很感恩。啊，原来饶恕是带来教会和家庭的复兴，饶恕不是代表复活，饶恕是我们的心里面做一个决定，靠着耶稣基督，我原谅你，我接纳你，我饶恕你。但是复活呢，是两者的关系的修复，是要经过时间，经过慢慢的沟通，是走向完全的复活。但如果我们不饶恕人，不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有人说，心理学家就说，好像一个人坐监，在监仓的里面，将监仓的锁匙抌了出去监仓之外，自己仍然在监仓的里面，其实自己很辛苦，自己憎恨的人都未必有自己那么辛苦。所以如果我们愿意靠着神去饶恕，按这个掣的时间，其实我们就得到释放。而复活就是要我们不住为对方祈祷，为自己祈祷，以致双方能够走向完全的相和，完全的和好。我就是这样，一个也不能少。就算在我现在的家庭里面还有一位弟弟未信耶稣，但我仍然的努力，每个礼拜都会关心他，跟他沟通，关怀他各种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也不能少。我外父是我大的信主，他北区医院的时间，医生有两次大手术都说他没得救，整个医生团都说他没得救，个面肿了一倍，全个家人都觉得他没得救。我就祈祷跟他传福音，带他信主，然后很奇妙地他又出院，很正常，很健康。于是即有很多年了，十几二十年，两次的手术神都医好他。当然最后最近他都回了天家，但他信得很清楚。在白车来香港这段日子，即是在国内住，他都很坚持跟家人说他是信靠耶稣基督的，家人可以见证他真的很坚信耶稣基督。真的主就是这样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家人，一个也不能少。整个马太是讲耶稣基督是君王。马太第三章第二节讲，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从前整个以色列国都是以背脊背着神，施洗约翰就叫百姓做什么？当悔改，信福音。神的国是怎样的呢？原来神的国是给一个单纯信心信靠神的人，什么叫特征？就是单纯信靠主。五饼鱼的神迹，大家看到的中心点，除了神的大能之外，就是小孩单纯将仅有的五饼鱼放在主的手中。所以今天我们愿意学习运用单纯的信心，将我们的家人每一个都放在主的手中。你想想，我妈说如果我弟弟回教会，他会斩死我。其实当然他没这样做，甚至他都信耶稣。当我读神学，他说跟我断绝母子关系。最后每一个星期，当我从神学院回到家的时候，每一个周末的送菜由三碟增加到六碟的，有汤水。妈妈就是要表达那种爱，圣灵都在他心里面工作，甚至他信耶稣信得很真心。 甚至他经常跟我说，他有一两次主耶稣在他床边向他显现，安慰他，鼓励他，为他病痛去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是今天整章的圣经是叫我们将焦点放在一个也不能少。整个马太十六至十八章是讲及到凡使者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将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十八章第六节，为什么耶稣讲得这么重要呢？因为每一个小子亦都不能缺。耶稣十八章三至五节讲，天国里面哪个最大呢？当时门徒前来问耶稣，天国里面哪个最大？耶稣叫一个细蚊仔来站在他当中讲，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细蚊仔，绝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好像细蚊仔小孩子这样，他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凡为我的名接待接纳一个好像这样的细蚊仔的时间，其实就是接待我，接纳我。因此我们不能够因为种种的原因而忘却了对人看为小子的一个任何一个是施以怜悯。有一节他说，那个时候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够不够呢？耶稣说二十二节，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二十三节，因为天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他仆人算账，他开始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他一万他连德的仆人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就下令将他妻子和他的儿女变卖来到还债。又六节，那个仆人就苦伏向主人来叩头，说宽容我啦，我都会还你的。又七节，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将他释放，而且免了他的债。但是转接 transition 第二十八节，那个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他一百个银币的同伴，就抽住这个同伴握住他的喉咙，说将你所欠的还我。廿九节，佢嘅同伴就苦伏嘅嚟到央求佢讲宽容我啦，我会还你。第三十节，这个恶仆点讲啊？佢话他不肯，却把佢下在监里，直到佢还咗所欠嘅债。一个欠主人天文数字嘅一个恶仆，一个只系欠佢三个月工资嘅债务嘅一个同行者，佢竟然这个恶仆一啲都冇怜悯，冇动了慈心，冇放过佢，将佢下在监里。同伴三一节讲，就睇见佢所做嘅事就好悲愤，将一切嘅事都话俾主人听。于是主人就叫咗佢嚟，叫咗恶仆嚟对佢讲：你呢个恶奴才，我央求你央求我，我就将你所欠嘅都免。你唔应该怜悯你嘅同伴，好似我怜悯你一样咩？圣经第三十四节讲，佢主人就大怒，将佢交俾私刑嘅，直到佢还清所欠嘅债。你们各人若果不是从心里面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亦都会这样来待你们。你看到整个马太里面不住由第五章这个登山宝训时常都有一个很类似的一个的模式，一个 pattern， 就是我怎样怜悯你们，你们都要怎样怜悯你身边的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好多呢啲嘅類似嘅模式係要提醒我哋十字架嘅兩面，同神嘅關係係不能與同人嘅關係嚟到分割。你愛一個人，你睇唔到馬太第二十五章成個馬太二十五章講乜嘢咧？一杯涼水，點解嗰杯涼水咁重要呢？因為俾一個小子飲。點解俾個小子飲咁重要呢？因為如同給主飲。我们四川地震的时候，我们上到去整个恩福来到赈灾，参与赈灾的服侍，我们跟一个基督教的机构来到去一些的弟兄姊妹来到去合作，将凉水送到去四川。我记得当时有一晚我们吃饭，跟一些高干有两围台，那些高干说，我们很感恩恩福堂的弟兄姊妹来上到来这么远来到关心我们的老百姓细蚊仔和老人家。那天不是我们没有能力买到那四十张的棉胎，那些棉被，而是你们由两个失明的弟兄将四十张的棉胎带到来我们的中间，我们很感动。以前我们以为 教会只不过是四梦墙里面一班基督徒自己唱诗赞美他们的上帝。但今次地震震开了我们对教会的感觉和误会。今次地震震开了我们对教会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爱邻中心岂不是摸到上帝的心吗？我们有两年心思和我们一起报佳音在 Yoho Mall 的地方，很多人问究竟元朗音福在哪里，心牧师每一次都说等下添，下一年，下一年的时候再报佳音，那些人又问在哪里，那就快有了，再去到下一年真的有了，今年有了，在哪里就在哪里。哇，那些人欢喜若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我们夫妻节报道会的里面，在图书馆用了4亿港币起的图书馆的附近拍单张 而吸引了回来。在街上一个也不能少。怜悯人第一方面，第二章十三节雅各书说什么？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亦都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跨性。在家庭的里面最重要讲什么呢？是讲怜悯。怜悯不是你高举低，正如德兰修女所讲，有人问她什么叫怜悯，她说 not pity on， 不是 pity， 不是你高举低，她是乞丐，你施舍给她，这个叫 pity on， 不是这一只。怜悯是 compassion with， 你和他都是这么高这么大，在神的面前有相同的尊贵，相同的 dignity。 我记得我中学读了一课书，他说速已而与之，行道之人罚受，即是你踩人你的乞衣的钵，然后等低两蚊，等低个鸡髀，乞衣都不会要你，他都是尊严的嘛。所以今天我们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不要看自己高高在上，反而要将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保罗的教导要演绎出来。他说唯有爱心上要常以为亏欠，保罗说我们不要亏欠人，任何事都不要亏欠人，只是在爱心上要常以为亏欠。我的仔女问我，爹地这样是怎样解释十三章第八节，我说就好像家里那样，你跟阿妹说，阿哥，阿妹对不住，我今天爱得你不够。阿妹就说不是的，阿哥，你爱得很够，是我爱得你不够而已。这样那爹地又跟太太说，跟妈咪说，老婆真的很对不住，我今天爱得你不够。太太就说不是啊，你爱得很够的了，我爱得你不够是真的。那你说好像很虚伪这样，不是，是真心里面说，从心底的里面你活出这种的感召，这种的神给你的感动，每日就是爱家人爱得不够，几时才够呢？永远都不会够的。那你又不够那怎么办呢？那其实都挺够的，如果个个都这样觉得自己不够的时间，你家都挺够的，那种爱有没有认同这个看法的？如果家人所有 人都说对不起，我爱得你不够，其实家都挺够的了，那种爱是不是？你同意的请举手。很多大家都听我说，是不是？你可以访问我的仔女，我想来想去想不到方法怎么令到他们做家务，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我的招的，做到他不好意思不做，他真的越来越进步，他们两个都，我太太 都不甘后人。最近我都看到她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个衫篮，即是那些污糟衫的篮，整只拿去洗衣房那里去洗衫。即是爱是一种感染力的，我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你看我们的堂位没什么谁说拿车不上车的，我们那些属灵领袖，我们团契个个都抢着来侍奉神的，你不用问我，你问他们就可以了。我们是全民皆兵的，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喜欢侍奉神呢？连舞会的弟兄姊妹都因为爱上帝而走来这个地方里面做施事招待，或者各种的侍奉，或者出三福，或者栽培，其实都是因为神的爱嘛。这个这样的地方，这个家怎么会不温暖呢？不温馨呢？因为充满爱。 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跨胜。怜悯是一份体谅和爱，耶稣所以不知疲乏不断地作主公，是因为他爱百姓。圣经里面讲到，有一天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见到很多的人，很多百姓和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跟门徒讲，他当求庄稼的主打发更多的工人出去收主的庄稼。今天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岂不是说主啊请差遣我吗？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首先今天神就是要差遣你回到你家的里面，你家就是你的宣教工厂，不仅仅你职场是你的宣教工厂，不仅仅你社区里面是你的宣教工厂，你家就是你的宣教工厂。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见到家人的需要呢？如果那时我不是将自己放在主的手中，家人怎会逐个逐个信耶稣？我今天还去英国，还有些亲戚，当我去英国的时候，我就努力跟他们传福音。有些细侄女来到香港住在我家的地方，我就他们很小，我就带他们回教会，紧握那个暑假帮他们找工，找暑期工作。今天他就帮我，谁去英国买 data 卡、啊、不懂买东西、啊、超市、啊、怎样找 clinic、啊、诊所、啊、我的后辈呢就会帮我出动。两大家庭，我舅父和我表哥两个家庭就是被主用，虽然他不是全部信耶稣，但他很乐意我们任何一位弟兄姊妹朋友信或者未信，他都愿意支援。前一排我们有白明翰的，我的侄女跟我说随时他可以找他。我的弟兄姊妹移民去加拿大，去任何地方，很多都是任得上帝差遣，神用得着他的，他就去服侍有需要的人，带他回教会，带他们信主。彼得对耶稣说，他说主啊，我得罪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多次呢？七次够未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犹太的拉比，一般教导人在饶恕的功课上高不需要超过三次，第四次是不用的了，第四次不需要再饶恕人的了。其实彼得怎会不知道这个教导？于是他想着拿奖，想着耶稣赞他七次够不够，耶稣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不是七七四十九四百九十次那么简单，而是他所象征的无限量的饶恕，无尽的原谅，无尽的饶恕，不会停止的饶恕。其实这个岂不是十三章第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讲的内容吗？保罗说，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就是饶恕。有一个太太，一路她觉得丈夫对她很差，没礼貌，不温柔，于是她拿本簿记低晒她整个婚姻的里面丈夫怎样对她的不是。最后她这个太太信耶稣，她问牧师，我应该怎样处理这本簿？牧师说，一把火，不是烧死她老公，是烧了本账簿。其实这个不计算人的恶呢，英文的翻译呢就是 No record of others sins 或者 wrongdoings， 即是不要去计算你身边的人对你有多少不是，反而你要想，其实我爱他爱得够不够。在苏特拉的名单一套电影里面记载有一段的对话，当时有一个德军的军官要用枪想杀死一个犹太妇女，突然间那支枪失灵，子弹弹不出来。正当他要换另外一支枪去屠杀一位无辜的犹太妇女的时候，舒特拉就在旁边对这个军官说，他说没错，你有权柄去杀死这个犹太的妇人， 但真正的权柄是你虽然有权可以杀他，但你却是不使用这个权用枪去杀他。其实这个饶恕的权，这个饶恕的权比置他于死地的权是大得多。你不杀他，你原谅他，接纳他，你饶恕他，你放过他，这个权比你置他于死地的权是大得多。弟兄姊妹，圣经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原来我们的主始终都会是为我们伸冤，我们不需要自己来到伸冤。神给我们的权力是要我们释放别人的生命，藉着福音将人从罪里面得释放，去彰显十字架的大能。彼得都在他书信里面说，他说我这着长老作基督受苦见证的，同享后来要显现的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照上帝的旨意去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要合祭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榜样是有 power 的，弟兄姊妹，以身作则去教导儿女，远远胜过你千言万语。无论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对父母的孝道，要赢取他们信主，绝对不是靠三言两语，是祷告，是你的生命的榜样，将基督活出来。我年少的时候，无论打风落雨，我都回教会，由村走到村口要四个字，廿分钟最少，甚至半个钟，再搭车去上水，哇，远得很。但我风雨不改，点解？因为我家人个个都睇住我嘅神，系有几多份量。我都同大家讲过一个小故事，系咪？有一日香港就快十号风球，咁我就见到天昏地暗。有一次耶稣钉十字架咁上下嘅时间，天昏地暗，我就同阿仔讲，我一时软弱，我阿仔啊，其实会唔会今次考虑唔翻团契一次咧？咁样，咁我仔同我讲，佢好快同我讲，好似彼得嘅性格噶嘛，你点做牧师噶，爹哋？因福堂嘅指引系写明几多个钟头前咧嚟到计算是否应该翻团契噶嘛，而家都未够钟，都未登。咁快就话唔翻咯，我之后咧又冇晒面啦，又觉得需要好似彼得咁啊，要认罪啦。我咧上帝刮咗我一巴，其实上帝周时都刮我几巴嘅。另外一次咧就系我仔，唔系讲过嘅黄金海岸系咪？佢爹哋帮我执翻个沙滩波，我哋开玩笑啦，执沙滩波去买阿米咁远，又黄金海岸，咁我话你祈祷啦咁样，我敷衍佢。我心里面我觉得我是等系统神告诉我听，上帝很忙，但其实上帝听一个小子的祈祷，他很捋住神，真的喊，是真眼泪来的，后面我看到，哇，不停喊，神啊，你救我，你快点将个沙滩波打回给我。跟着突然间起了一股的大风，由迈阿米那里刮过黄金海岸，屯门我说不是澳洲，将个沙滩波由迈阿米嗰度由好细只变成好大只，跟住咧临到沙滩边嘅时候咧，我谂住出翻个彩，入起衫袖、裤脚、剥波鞋、剥波袜，谂住执翻上去俾佢啦，连个尾彩都冇埋。突然间又另外一股风，将成个沙滩波咧系吞上去沙滩上高，我仔执到咋，佢唔需要我咁矜贵嘅手同埋脚落水啊，佢执到个沙滩波，佢称谢上帝。所以上帝是要我们不要看小一个小子的祈祷。我们儿童里面有很多的小子的，他们的祷告很重要的，他们提醒我们要祈祷。所以第二方面就是怜悯，蒙怜悯。其实最重要的 key point 是大家知道的，究竟一万他年得是多少，是一万年的工资。而这个的就是那个比较欠债少一点的三百个铜钱、三百个铜币、银币，那个呢 是等于三个月的工资，一万和三百差几远、啊、但是为什么你不饶恕那个欠你三百的人，而你一万的主人都原谅你接纳你？当时加利利拿撒勒一带都是几百个人，每年的开支只是六百个他连德、啊、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地方，这个仆人竟然是一万个他连德的欠主人的债。加利利当时每年的税收只不过是三百个他连德，所以你怎么想，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那个债，我们那个罪债多到一个地方是超过一万他连德，神在基督里面都饶恕我们，那我们身边得罪我们的人有与与无异又算得什么呢？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饶恕。当然我刚才有讲过复和是另外一件的事情，所以双方面慢慢去沟通，彼此的来到去走向完全的来到复和。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我讲一个例子作为结束。原来饶恕真的一点都不容易，但是都不是不可能。有一个真人真事，有一位叫做西蒙的犹太人，在二次大战期间曾经被关在集中营，他家族里面有89人被德军杀害。大战接近结束的时间，西蒙仍然被关在这个波兰的一间的监狱。有一天，护士就将西蒙带到一个垂死的德国士兵卡尔的面前，卡尔急不及待的来到去以仅存的力气去讲述自己的故事。他说有一次部队德军的部队遭到突袭，死了30多人，德军为了报复，于是整个部队就捉拿了300多个犹太人，关在一栋3层高的大楼里面，周围撒上汽油，之后用手榴弹去点燃，有人从窗户跳下去逃生。这30多个的德军就开枪乱地射杀这些人。卡尔继续提到他其他的暴行，最后他说，我知道我的罪大恶极，在多个等候死亡的长夜里面，我觉得我自己很对不住犹太人，我希望向他们忏悔，恳求他们饶恕。我深知这个是非常困难的要求，但如果没有你的答复，我将是无法安然离世。西蒙沉默了一段的时间，最后一言不发就离开医院。然后西蒙心里面一直都感到不安乐，战后更加去，即二次大战之后更加去到探望卡尔这个德国的兵的妈妈的家，去探望这位的伯母，然后听伯母讲他的仔细个时候的童年故事。西蒙觉得很内疚，没勇气再提卡尔的请求。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看到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提醒我们就是原来西蒙他是竟然在人看来是一个仇人，跟他的妈妈相聚，再没有提到卡尔那个的经历，看得出他已经有饶恕，无论对卡尔，无论对这个家庭，他已经有饶恕。所以怜悯是向审判跨性。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听到神的话语，你觉得原来饶恕是首先神对我们十字架上高，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你愿不愿意饶恕别人呢？无限量地去饶恕得罪伤害你的家人，或者他曾经伤害过你，有意无意，在你小孩子的时候一句的说话，一个动作可能伤害过你，但你愿不愿意听到神的话语，你今天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你愿意饶恕得罪过你，得罪过你的家人，甚至你的朋友、同事、同学呢？如果你愿意靠着主去饶恕得罪伤害你的人的时候，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祈祷。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很多 如果今日你听到神嘅话语，你从来都冇试过将耶稣基督放喺你嘅心里边，做你个人救主生命嘅主。你今日愿意做主基督嘅门徒，一生一世跟从主、爱主。你要做一个100%嘅基督徒，你愿意真系全然嘅信靠耶稣基督，请你举起手嚟，我为你祈祷。有好多天父，你都见到，求你坚固呢啲弟兄姊妹嘅心，俾佢哋知道。饶恕会带来家庭的复兴，个人的复兴，家庭会走向天堂的温暖，每日更像天堂，每日更有主的爱，每日就是一个这么有爱的神的同在的家里面去生活，并且一个也不能少，家里面任何一个小子都不能失落，在属灵的家的里面，在神的教会的里面，一个也不能少，人睇为小子的正是我们需要爱为他祷告的对象。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体力行，去爱神的家里面，自己的家的里面，职场的里面，每一位我们认识到的人，主要你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